绩背后努力面前，作为我们彼此学习的一个题目。很多传道或许在一个新的一年，我们都会用这个题目来做勉励。那为什么这个题目很能够激励人？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因为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没有办法忘记过去，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努力面前。所以每当到新的一年，我们看到这样的主题，都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舞，重新能够立定我们的心智，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真的能够来努力面前。我们先来谈一谈这个忘记背后，忘跟记。我记得有一个文章很吸引我，它的主题叫做忘比记更难。我们知道记是一个人的聪明啊，我们很羡慕，尤其是从小的时候，我们都很羡慕孩子啊，他能够有记的本能，记的本事。我们说这个孩子啊，哇，厉害，他能够过目不忘，哇，这个孩子真的很了不起，哦，他真的是一个人才哈。我们总觉得从小能够记啊，真的是一个本事。但是随着年纪慢慢增长，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呢，忘才是一个人的修养跟一个人的智慧。所以有人说啊，忘不掉过去的闲言闲语，我们的快乐只会越来越少。如果忘不了过去往事的伤心，我们人的心会越来越疲惫。所以发现啊，这个到了年老，很多人会觉得啊，如果能够忘了一些事情啊，也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所以一个人啊，如果能够忘掉过去的成就，有人说代表这个人他是谦卑的。如果人能够忘记过去的失败，那是一种勇气。很多时候我们会一直聚焦在过去的一段的失败，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努力面前。所以正视失败，面对失败，我觉得接受失败也是一个勇气。能够忘掉过去的伤痛，那是一件饶恕。我们很多人的痛苦是因为过去某些人对我们的伤害而造成我们一直耿耿于怀，也许这种伤害常常是我们最亲的人不自觉的、不经意的，可能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的伤害，还是在同工之间的相处，还有在侍奉里面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哇，当我们耿耿于怀的时候啊，真的是一件很伤痛的事。我们如果能够忘记，它是一个自我饶恕的过程。有人说能够忘掉仇敌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它是一种生命的释放。所以这样来讲，有时候忘有时候比记我觉得更加的重要。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觉得这个主题真的是很能够让我们重新来检视我们的人生能够更学习这样的一个课题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能够忘记背后，也能够努力面前。我每次到新的一年，我都会有一个自我的期许我总觉得有一个工具真的非常的好用，叫做计算机。为什么计算机好用因为每当这个计算机我们在算这个算术的时候，它总能够在完成一个算术，它有一个清除键，一按之后它能够清除所有过去的数字，不管这个数字是多么的美丽，还是这个数字在加减乘除过程当中变成负的，不管怎么样，这个清除键一按下去，它能够重新归零，它能够重新被使用。如果一个计算机它没有办法清除过去的数字，不管是正的还是负的，这个计算机就不堪使用，我们可能就把它丢在一旁，这计算机已经坏掉了，因为对我们来讲没有利用的一个价值。那同样的，今天在人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办法忘记过去，不管这个过去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我们如果生命当中没有清除键，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努力面前，造成我们会停滞不前，我们没有办法面对未来还有一个新的挑战。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这一段经文让我们能够有很多的思考。我们先来看这个腓立比书，我们来参考第三章。腓立比书，我们来看第三章。 十三节，看到第十四节，虽然我们都很熟了哈，我们一样来再读过一次哈。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三章十三到第十四节。好，十三节请读。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觉得保罗在讲这一段，或许他心中其实连接到过往很多的画面，不管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所以他非常的专注，就这么一件。什么事呢？就是忘记背后才能够努力面前。如果今天忘不了，我们是没有办法努力面前。为什么人能够努力面前？后面提到，因为有标杆。所以今天人生如果没有标杆，我们会一直停滞在过去的某一段过去的回忆，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这个标杆是什么？那当然就信仰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天国的盼望。所以当我们能够聚焦在前面只有这么一件事，能够定睛在前面的标杆，我们的道路能够直跑，不会迂腐的，不会弯曲的。有时候我们在想，信仰的路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什么叫做信心？听话配合照做就是信心。所以信仰神给我们的道路是一件非常简单而且容易，在这一条路上我们只要遵命就得福，逆命我们就会遭到许多的灾祸，就这么简单。就是因为太简单，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遵行神的旨意。好，那这个标杆也涵盖着我们将来要在神的面前得着这样的奖赏。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勉励在新的一年来说，对我们来说是尤其的重要。我们就一起来做这个查考。我们现在谈忘记背后才能够努力面前。好，我们陈儒刚刚所说的，我们到底要忘记什么？我个人认为，好的要忘记，坏的也要忘记。为什么好的要忘记？因为如果不忘记过去的成就，人很容易自满，很容易自高，我们就会把自己停在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够好了，我们就没有继续成长的动力。那第二个，我们要忘记过去的失败，因为这个失败会让我们灰心丧志，造成我们没有办法继续往前走。好，我们来谈第一个，我们要忘记过去的成就。人都有一种软弱，当人自以为满的时候，人就没有学习的动力。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我们非常熟悉的人物叫做以利亚。那以利亚其实在神的选召里面特别派他来到北国，以色列北国来做这个先知。在以利亚那个年代，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的光景非常的暗淡，就神的角度来讲，也是在信仰当中非常的黑暗，因为连国王他都带领百姓一起来崇拜这些偶像的事情。所以以利亚作为先知看见这样的光景，他心中非常的痛心。神赋予他许多的责任跟使命，就是挽回当时的百姓，让他们的心重新来归向神，为了来证实耶和华就是独一的真神。于是他一个人来面对850个假先知，就在加密山，他们约定好，我们就彼此足谈，来证实哪一位才是真正的真神。没有想到他们足谈之后摆上他们的祭物于是这些巴利的假先知就借着各样方式的求问，从早上到中午一直到下午，怎么求问似乎天都没有降下火来焚烧这个祭坛这个祭物。那后来没有想到以利亚一出现向神祈求，求主能够大大的来彰显他的大能，来证实耶和华就是真神。没有想到天降火来焚烧这个祭坛，来焚烧他们的祭物。所以当时百姓看见同天降火那这个景象之后，他们立即的相信耶和华就是独一的真神，来证实了这个先知以利亚所敬拜的神。所以我们看见在当时百姓的心就归向了真神。 我想这个画面应该会一直停留在以利亚的脑海里面，因为毕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耀。有时候想一想，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以利亚，我想当时的那份荣耀是极大的，是让人觉得哇，有神的同在是一件美好的事情。他也似乎也完成了神在那个阶段所赋予他的使命，让百姓的心来归向神。但是好景不长，没有想到当时的皇后耶洗别却下了一个谕令特别提到一定要追杀这个以利亚。没有想到以利亚在逃难当中，他可能身体的疲惫，也看见了过去的光景跟如今不太一样，于是来到罗藤树下做什么呢？向神求事。我想这个画面有一个很极大的落差，为什么已经来证实这个事情，神似乎应该让前面的道路更加的平坦，可是到后面呢，他却开始逃难虽然神也给他饮食让他有力量，他来到神的圣山，于是就躲在山洞里面，他大发热心。我想他脑海里面的画面还是那一份在加密山上的荣耀，是那个神同在的荣耀，是百姓归向神的荣耀。但是如今他看看自己母亲现在的样子，所以神就问他说，以利亚，你在这山洞做什么？他说，主啊，我为你啊大发热心啊，你看以色列人都背弃你的约，毁坏你的祭坛，杀你的先知，只剩我一人，他们还要寻求我的命。神一问再问，一问再问，有时候问里面神期待他从能够问句当中来引发思考他自己的问题是什么。所以神跟他讲说，以利亚，在以色列中还有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所以我们看见当时因为以利亚忘不了过去的那一份成就，一直思想着过去那一份荣耀的光景，所以这个当下他看到的只有自己，他看不到自己的同工。他想说只有他最热心，只有看到他的好，所以他看不见神留下那7000个没有向巴利屈膝的人。所以可见当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办法忘记过去的成就，我们就无法面对当下当前我们所要面对更大的考验。我们不自觉地常常讲说，想当年过去怎么样，如何如何，我们就会用过去的成就来看见现在的阻碍，甚至开始有了很多的抱怨，很多的不满甚至过去的负责人可能在带领教会有一个美好的光景，一看到现在跟如今不一样从前不一样，我们就会用过去的经验你看如果我们过去就不是这样可能造成我们现阶段的工作人员负责人会造成很多的压力。所以我总觉得今天人要懂得活在当下，面对当下，喜欢当下。很多时候当我们能够正视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我们才能够承认自己的软弱，在这个当中我们能够放下个人的成见，个人的主观，个人过去的绝对经验值，一起来共同来面对我们的问题，全然能够跪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为什么在同工之间我们很难彼此来沟通，都是因为我们过去有非常多美好的成就，过去侍奉当中有美好的经验。我们当把这些经验当作绝对化的时候，我的是绝对好，我过去的经验是绝对好的经验，我们就无法与别人沟通。我们总觉得别人要听我们的，因为我是很有经验的。如果两个都有经验的人遇到一起，哇，这个就很难在圣工里面能够有更好的推展。我记得在前几年我去香港协助的时候跟一位执事在聊天后来他就突然感慨的看到教会的一些问题他突然讲了一段话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教会的纷争来自于个人主观的善念。所以很多教会里面我们会有很多的分歧，都不是那说可能为了让教会更差，都不是我们在为教会很多的事情造成的纷争都是从善念出发的。 我们常常看到一个状况是说，这一群弟兄姐妹说，哇，传道我都是为教会好，感谢主。那有一群弟兄姐妹都说，传道我都是为教会好。有时候听到这样的话，哇，我觉得非常的欣慰，感谢主。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啊，都能够站在教会的立场，能够为教会好。但是问题在哪里？当两边要同工在一起的时候就不好。那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个人主观的善念。我们不否定每一个人都有存在对神对教会的一套我们很好的意念，这可能是一个善念，但是你的善不见得等同于教会所认同的善，也不等同于神的善。所以当我们把很多的经验值、个人的主观观念当作绝对化的时候，绝对会出问题。这就是我们可以从以利亚忘不了过去的成就我们所看见的，他就无法来面对当前的问题。我记得有听过一个传道人分享，我觉得他分享这个例子还蛮特别的，刻骨铭心。他说他可以说从小成长，不管在学业上、在信仰、在侍奉上，真的是一帆风顺。他从国中就开始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总觉得日记带给他一个很多的怀念，也很多很正向的力量。他的日记都比较偏向对于好的事情来做一些记录，我觉得这个是好的。于是写着写着，没想到他从国中一直写到高中、大学、研究所，到后面出社会还继续写。所以写到后面，他的整个日记已经可以用一箱一箱来做一个计算的单位，哇，写得非常的多。他每当遇到很多的困难的时候，他就很容易沉浸在过去的一份成就，他会过去，他会编码，比方说好几项的日记，几年到几年什么阶段的，他就会特别记，他会突然想起过去的哪个时段，他曾经做了什么，得了什么，把它做记录，他面对困难，他会回到那个日记里面去看待他过去，哇，怎么样的过程，他得到了怎么样的殊荣。当然一开始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正向的，那也是他过去人生的全部，他甚至有一个假设性的想法，如果有一天我家里，突然失火，那在这么短的时间我要从家里面带走什么东西，他这个脑海里面没有经过很深思熟虑的当下，他这个想到的那一些日记，我觉得这个是还蛮特别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日记是他生命的一切过去，一切的成就，没有这个日记好像就抹灭了他过去一切的回忆，所以可见这些日记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慢慢的他突然有一个发觉，他不再像过去这么样的成长，这么样的进步，因为每当遇到问题他又回到过去，沉浸在过去的成就里面，就像以利亚在山洞在大发热心。所以慢慢的他发现他面对当前的困难的解决能力是不断的降低，甚至他面对的挫折力也不断的降低，他就自我安慰回到过去的那一份回忆里面，他就惊觉发现这是不对的事情。后来他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于是有一天他就把了这几项的日记就给烧了。他终于体察，他说只有烧了过去的这些回忆，他才能够努力面前。我觉得是一个蛮特别的过程。有人特别提到，当一个冠军选手走下这个领奖台之后，他如果不再继续努力，这份荣耀、这份殊荣将成为过去式。所以你要得到一个世界冠军很不简单，有时候除了实力之外，真的还需要一些运气，因为你不知道第一个要面对的对手可能是相当的，可能是处在他最好的状态，这个有很多的变数。所以一个冠军选手如果不再继续努力，这个殊荣、这个冠军可能不再是他继续拥有的。所以可见人一定要忘记过去才能够继续努力面前。好，第二个，我们要懂得忘记过去的失败、过去的伤痛。那今天人为什么会痛苦？简单来说，因为舍不得、忘不了，很多时候人放不下。 我们先来谈几个部分，如果时间允许的话。第一个，我们要懂得忘记什么，懂得要放下什么。什么事情不断的会牵绊我们的心思，造成我们不断的原地踏步。好，我们先谈一个，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我给自己了哈，也期勉大家也能够懂得放掉什么，忘掉什么，放掉过去的怨恨，忘记过去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我觉得这件来讲还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可能过去某些人的错误，某些人的决策，可能是某些人的一句话，对我们的生命有极大的伤害。我们会感受到不断的有很多的委屈怨恨，会觉得很多的不公平，不管是在家里面父母对我们的爱，还是兄弟之间，还是在同工之间，在工作的职场之间，我们会有很多的冤屈，很多的不公平。我们看见圣经怎么去教导我们。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四章。以弗所书的第四章，我们来看三十一节。以弗所书的四章，来看三十一节。三十一节，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段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要将一切的苦毒啊，有时候生命这个苦毒真的很可怕，你说好像也没什么，可是它深深的影响我们的情绪，造成每当面对了一个点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的时候，它会产生极大的一个苦毒啊。这个苦毒包含了一种恼恨，这个恼恨是不是恨在心里，是恨在脑海里面。哇，你整天想，让你造成你睡不着失眠，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讲，这个人为什么怎么样、哦、有时候光人际互动、啊、会造成很大人与人当中的一些冲突。我自己在注目教会里面、哦、会有让我常常会睡不着，就是说可能要处理人事的部分。有些神学院在问、哦、当传道不是顾讲台就好了吗？你讲到把这个讲台顾好，把道理讲好就可以了、哦，那我说传道人讲到只是我们事工当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有时候最难处理的是人际的问题，教会里面、哦、某些人的人际的关系，还是在圣工里面的分配，某些人不同的观点，哇，这个是最难处理的事情。这个会造成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有冤屈，我们会觉得很不公平，我们会觉得非常的难过，甚至会打击我们对侍奉的一种初衷，很多时候是这样。这个当中当然魔鬼也会在当中作乱，造成我们的侍奉心智被打击了。所以恼恨、愤怒、嚷闹、毁谤，一切的恶毒，那怎么办？圣经说从你们中间要除掉这些情绪。所以除掉就是我们要把这些情绪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来移除。因为你没有办法除掉怨恨，对我们来讲没有任何的帮助。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要除掉？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一段经文怎么说。我们来看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一切苦毒恼恨，好，就是接着了。所以可见这有前后的上下文。我们为什么今天要把一切的苦毒恼恨嚷闹恶毒从当中除掉？因为怎么样？因为这样做会让圣灵来担忧。弟兄姐妹，我们的心像一个房子一样，我们的心像一个房子一样，如果这个房子里面、啊、很脏很臭很乱，你要请这么圣洁的主进到里面来，他进来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睡也不是，可能进来又走掉了。有时候我就想到这个部分，我就想起自己，主啊，你的圣灵内住在我的里面，我的里面像一个房子一样，你到底在里面是欢喜比较多，还是担忧的比较多？我们常常让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的担忧。你想一想一个房子、哦、一天的垃圾不除，你把它堆积了，两天垃圾，第二代不断的累积之后，你看这个房子能够住人吗？绝对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要从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就把忧虑，每一天就把那一包垃圾给除掉。如果你不除掉，累积之后， 你这个房子不再是人居住的地方，而是一个垃圾堆积的地方。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呢，我们要靠着主帮助我们饶恕人，能够去释放自己。所以我们的怨恨其实对让我们受伤的那一方没有任何的影响，只会让自己更加的痛苦。我谈一个例子，我过去住一间教会，它是比较大的教会，那其实我们平常在访问，说实在因为大家都在上班，能够访问平日大概只有长者。这个教会访问的非常的殷勤，因为他们长者有一次在这个敬老会有多少人，有180个，这个长者90岁的有20个，很难想象90岁年纪有20个，所以光是要跑这些真的也跑不完。那因为他们这样轮这个很殷勤在访问，我这样去计算大概3个月就会轮一次，因为有些是不方便访问，有些是方便访问。我每一次到一个长者家里面，我一开始很认真倾听嘛，我们长者有什么想我们就要倾听。每次到那边的时候，这个长者的话匣子一开的时候就停不了，就停不了，有时候一讲大概就一个小时，所以我们大概在那边停留，我们都有一个时间，大概要讲一个小时。所以每次讲就开始，哇，从这个媳妇开始讲啊，从教会的同工的这个相处沟通，从哪个孩子不孝，哇，讲大概一个小时。我连说感谢主，我们来祷告，连那个插话都插不进来。然后后来他说，传道你知道吗，我都忘记了。我说感谢主，我们来祷告，忘记最好。哇，就是这样，哇，这个赶快就把这个话题来做结束。好，那没想到这个又经过3个又到那个地方，这个长者，这个话一开，哇，又开始讲了。我恨不得我一直听，怎么跟上次一模一样，连那个停顿的那个时间都一样。我本来跟他讲说，等一下我先把录音机把它录起来，下次我来不用再讲了，太辛苦，我再重复播放就可以了。所以他每次讲说，传道你知道，我都忘记了。但是每一次去访问又怎么样把他记得更加的清楚，又再一次的来复习。我就跟房屋主在讲，为了这个张哲好，我看我们半年访问一次就好了，不然3个月让他回忆一次，我觉得造成了他的痛苦。所以我们发现了很多时候人常常没有办法忘记过去的一种伤害，这个伤害已经造成，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释放别人，那这个当中我们也能够被释放。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放下我们的苦毒，怨恨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允许让他人继续控制你的情绪，可能这个人已经不在你的生活圈，可能这个人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可是每当回忆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又回忆又加增我们的痛苦，我们又再次允许这个伤害我们的人再次来控制这个控制我们个人的情绪。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人生要学习的课题。我再讲一个例子，我过去在一间教会，他都是固定来带那个高二班的学生灵恩会，那这个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时候我已经带了第3年，也带了3年的时间，所以每次管理员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传道每次灵恩学灵恩会结束，我们楼顶都会留一些烟蒂当然这已经学生在抽烟了。后来到了第3年，我们知道这个烟瘾大概第3天就会发作。后来我在最后的晚祷，我就讲，我就说前几年我们楼上都有烟蒂，而且烟蒂在哪里发现的，因为从楼顶一看看不到，我们楼上有一个那个十字架嘛，十字架蛮大的，他们都躲在十字架的，就是从那个楼梯口一上来背向那个楼梯口，十字架底下在那边抽烟，那真的是踩到我的底线。我说十字架是主耶稣救恩成全的地方，怎么容许你们在那个地方来犯罪得罪神？哇，我心里面那种心是蛮难过的。所以在那个晚祷会我就特别讲，我说我们不能够在学灵恩会我们一边灵修一边犯罪，这是神不喜悦的，绝对不能够有这样的事情。如果你真的要抽烟，你就来找传道。我那时候讲得很大声，很大声，我想说可以制止他们， 这个礼拜就好好的靠着主，我们就能够慢慢的把烟瘾给戒掉。那没想到我想讲这样，应该就能够制止这些学生有抽烟的一个习惯。那没有想到这个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就在这个传道房前面有一个茶几室跟辅导员在聊天。然后后来整个学生他们梳洗结束要准备就寝的时候，有三个我非常的高大，平均高度大概180公分，大大的走在我的面前。我说那我们来找你了啊，我说赶快睡觉啦，有事明天再说哈。没有啊，你不是说抽烟要来找你吗？传道，我们要抽烟。哇，我心中震了一下哈。哇，我说我刚刚那么勇敢，如今他们一讲，哇，我错一下，我心里面是有点哇。如果一对一还可以对付，一对三，哇，我说怎么对付哇？这么高大，我也不可能给他们烟抽哈。我心中开始默祷呢，哇，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在我的心中，我就靠着主说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后来整个心就静了下来，我就用微笑部分来回应他们。好，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哦，首先肯定你们，哦，感谢主，哦，你们愿意来找传道，代表你们不愿意得罪神，你们愿意正式面对这个问题。哇，你们勇气，传道非常的佩服。好，后来就聊着聊着，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说没有一个人从小就会当坏孩子，我说每一个人都会尽力的表现更好，让别人能够给我们 正向的评价。我说这个当中绝对有故事，我想的一定有故事，你们抽烟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就这样讲着，我突然看到一个人突然眼睛开始有点飘移，我就锁定他，我就说好，传道很喜欢听故事，来来来来，你先来谈哈，你第一根烟从哪里来的？他突然吓一跳，从来没有人这样问他问题，你第一根烟从哪里来？传道很想听故事，我说没有一个人会想当坏孩子啊，你绝对有故事的。传道很想去听，一定是一个受伤的表现。后来讲着讲着，哇，他就真的就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了。他讲着讲着，越讲越激动，越讲越激动。他就跟我讲：“传道，你知道吗？我第一根烟到底是从哪里来？”他说：“我从小我的父母亲感情就不好，后来他们离婚了。那我的母亲又改嫁，那我就跟我的父亲跟阿嬷住在一起。我的父亲又找别的，不知道有没有结婚，我不知道了哈。啊，后来他的心就整个就这个在。”别的这个要叫什么，叫女朋友吗还是什么哈？所以他的心思没有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这个孩子很挫折。他为了让父亲能够注意他哈，他过去成绩一向都不好，他就很认真，在那次的考试他要认真的准备。哎，感谢主，他真的考得很好，他就把最好的成绩就给他父亲看，父亲连看一眼都没有看一眼，就把这个考卷拿了就丢在旁边。你考本来就是应该的啊，你要继续啊。然后来他非常的难过，我为什么总是没有办法让父亲正视我是他的孩子？哇，他真的很挫折。他说与其这样，他就开始学坏。没有，有一次他有一种报复的心情，我就做坏来报复这个父亲。有一次他就跟同学在学校抽烟被抓了，后来被叫到训导处，那当然训导处就联络他的父亲。那这父亲到了这个训导处的时候，二话不说一个巴掌就打下去了。他突然跟我讲说，传道你知道吗，我被打这个巴掌的当下我很温暖耶，哇，这个父亲终于把我当作他的孩子。哇，我心中听了我非常的难过。可是从这个事情之后，他就不断的越来越沉沦，越来越沉沦。他说我有这样父亲才会把我当作孩子，每次他打了我之后，我总觉得我是他的小孩。我听了真的很难过，哇，这个孩子。我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今天还能够参加灵恩会我觉得很不简单，如果换作是我可能比你还要差，我连灵恩会都不可能，所以你能够还过来，我说哇，你很有勇气，所以你要继续努力。我就跟他讲，你才16岁而已啊，你16岁难道为了你 这个过去的原生家庭对你的伤害，你要这样不断的报复你的父亲，惩罚你自己，你后面还有六十年的人生要过，你才16岁而已，难道你为过去的这样的伤痛不断的惩罚你自己吗？值得吗？值得吗？要不从联会开始，你重新建立与神之间的关系。我说很多事情可以重新再来过。后来讲着讲着，哇，后面那两个孩子也看了第一个，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在哭，后面也跟着流下眼泪。我就说来第二个，谈着谈着还是原生家庭对他们的伤害，夫妻的不和睦，夫妻对的关系对他们的伤痛，于是他们就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行为。后来就跟他们讲，传道是不可能给你们烟抽的了。我说既然你们愿意来找传道，代表我们不愿意再过这样的生活。好，我说每当好我们这个吃完晚餐之后，我们就来祷告。我就跟他们相约啊，就在祷告室陪他们来祷告，也把他们的辅导员一起啊，跟他们一起来做这个祷告。那后来感谢主，在那段期间他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烟瘾发作。那有一次过了几年，我开始来接那个大专辅导传道，后来学生也慢慢长大，后来考了大学。那其实我后面都忘记他们了，因为后来没有再联系。有一次到学联会遇到，有一个学生就跟我讲，传道你还记得我吗？抱歉哦，我有点忘记，可是 又有点熟悉，我就是那个祷告戒烟班那个学员祷告戒烟班，我从那时候就把烟给戒掉了。我很认真，后来我考上国立大学。我说哇，感谢主，你要继续努力面前，不要再回到过去那样的生活，看了我非常的感动。那从这样的一个例子里面，我们就看到我们或许都有曾经被某个人不经意的造成我们伤痛的经验。但是神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期待？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教导。我们继续来看，来看那个以弗所书，来看到第四章。以弗所书我们来看第四章来看32节。以弗所书的四章来看32节，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我们，饶恕你们一样。所以当我们面对人生的苦毒，我们为了不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担忧，我们要怎么做？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那正如基督在我们里面饶恕我们一样。有时候这种饶恕看似是很简单，有时候我们看到别人的问题，哎呀，你就饶恕他，你就忘记就好了，有那么容易吗？过去那种伤害是刻骨铭心的，是忘不了的。可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饶恕。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饶恕过我们，不是吗？如果今天我们所拜的主他是一个不懂得饶恕人的主，如果主用一罪一罚，我们今天已经是遍体鳞伤，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神的面前，更不要说我们有资格来到神面前来服侍他。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他饶恕了我们。我们要这样的饶恕，能够饶恕过去对我们伤害的人。你说这样不公平，这样是很公平的，因为主饶恕我们，我们应当去饶恕别人。好，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去教导我们。我们来参考路加福音的第6章，路加福音我们来看第6章36节到37节。我觉得这段经文很重要，我们要把它读过一次。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6章36到37节。好，36节请读。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阿们。那在第36节说，你们要慈悲，像你们天父慈悲一样。哪一个慈悲的天父不期待自己的孩子跟他一样？如果有一天有人跟你讲说，你的孩子很像你呢，你会觉得怎么样？当然是好的部分。我说啊，感谢主，教育成功，对不对？这是一个良好的基因。我们总觉得会很欣慰，因为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教育当中能够像我们一样。我们的天父也是期待我们，我们的天父如何慈悲，他也期待我们像他慈悲一样。于是37节，主耶稣就挑战我们，要我们做 两个不要做的事，一个要做的事。好，哪两个不要做的事？第一个，不要论断人；第二个，不要定人的罪。我们常常被人论断，因为无形中我们也常常论断别人。我们常常被人定罪，因为无形中我们也常常定别人的罪。所以说要我们不要做的两个事，我们常常做，甚至是天天做。每当有时候讲到这边哦，有时候哇，就扪心自问，有时候我们真的很不经意，会不自觉的就会论断别人，就会定别人的罪。我们可以去思考，我们论断别人跟定别人的罪，离现在最近是什么时候？有时候想一想，哇，有时候不自觉与人聊天，就会拿一个人定他的罪，甚至来论断这个人。所以造成我们今天人与人的关系，我们没有和睦。因为主耶稣要我们所做的两个不要做，我们常常做，但是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我们做不到。耶稣要我们做什么呢？这边提到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哎，这个很重要。当你能够饶恕别人，你自己也同时被饶恕。好，这个中文的解释还不够深入，我们来看那个原文。好，这个小字提到饶恕，原文叫做释放。这个词很棒，也就是我们今天懂得去饶恕别人，不仅是饶恕，而且是释放。你释放别人，自己也被释放了。好像人与人当中有了心结，有了苦毒，好像造成了我们与他之间有一个结解不开。你硬拉这个死结会怎么样？会越来越紧，永远解不开。当我们能够在当中不要再硬拉，我们懂得把它解开的时候，这个当中不再存在的结，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就能够恢复和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是我们在今年当中我们给予自己一个目标。好，那我们能够忘记过去的成就，能够忘记过去的伤痛，我们就要能够来努力面前。好，我们再看回这个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我们来参考第三章，来看到第十四节，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们来得的奖赏。向着标杆直跑，我觉得这个标杆很重要。我们为什么忘不了过去，不管好的坏的？因为没有标杆。今天世人他人生没有标杆，他的标杆只是一个阶段性的，不是一个永恒的标杆。但是我们今天的信仰有一个永恒的标杆，永远一直到死的，一直到耶稣的再临，一直到得到奖赏，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标杆，是我们一辈子永远达不到的，也是一辈子都要不断追求的部分。这个标杆就是我们属灵的赏赐，也是我们将来天国的盼望。好，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标杆，你就能够忘记背后，能够往前不断的直跑。所以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代表他不断的专注着这个标杆，不断的往前走。有时候我们在办运动会啊，我很喜欢看一个画面，就是我们这个俄教组的50公尺的竞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画面？有时候小朋友你说哦，这个竞赛他搞不清楚，他也不管第一名第二名还是最后一名，因为对他来讲没有很大的意义。可是当这个孩子被抓到起跑点上的时候，他第一个所专注的是什么？50公尺那个终点，他就看到老师怎么样，拿着大包的糖果在那边挥着。孩子也不管3721怎么样，还不等枪声一跑他就跑了，跑到哪一个最大包的那个跑道那边，他还不断的往前跑，他哪管你什么枪声第一名第二名，他都不管。所以我在想，连孩子都知道为什么而跑。所以今天在我们的信仰生活里面，我们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而跑。因为没有这个标杆，我们会不断的留恋的过去，我们会停留在过去的阴霾里面，会造成我们生命的停滞，甚至成为我们的苦毒。所以保罗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好，我们来看那个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我们来参考，抱歉了，提摩太前书我们来参考第六章来看到第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的第六章的第十二节， 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仗，持定永贞，你为此被召。我们传道人每一次在教会灵恩会都有人洗礼，都会提字。我后面光是想，哇，我会很注重那个要提什么字。后来我几乎不找了，我就找这一段，我觉得这一段太重要了。我留四个字给他们，叫做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我们今天信主，我们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叫做持定永生。主耶稣召我们，没有别的，只有这一件。我们坐在这里，我们参加安息圣日，我们积极努力在一辈子为主侍奉，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持定永生。我记得过去在一间教会，他们说传道我们要定联会的主题。我说定联会主题没什么意义，为什么？一个礼拜而已啊。我说要定就定整年的主题，不是给协助的讲而已，因为讲一两篇就结束了。我说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宏观的、比较长远的目标。我说传道哪里有这么可以讲这么久的主题？我说这个主题很好，不仅可以定一年、定十年、一辈子，这个主题都不用换。哦，这么好的主题，什么主题？持定永生。我记得那一次的海报我自己画的，我就画一个大箭头，大的箭头，那箭头的上面写持定永生。那这个箭头定了之后呢，它是一个人生的大方向。那接着呢，我们有一个阶段性的方向，里面有一个阶段性的方向。好，那这阶段性的方向包含了我们结婚的对象的选择，为了永生。好，那今天我们的工作选择，为了永生。我们今天的理财规划，为了永生。我们的言语行为，为了永生。我们在这个家庭的经营，对孩子的教育的理念，我们婚姻的经营，都是为了永生。所以当我们人生有这么清楚又这么简单的标杆的时候，我想这个箭头是很清楚的，这个永生的道路可以直跑的。为什么有人在信仰不断的跌跌撞撞，不断的走迂腐的道路，不断的走出去又走进来？为什么？因为标杆不够清楚。你今天不会为了持定永生，你选择结婚的对象是一个背道而驰、扯你后腿、不让你得救的人结婚吧？我们不会傻到这个阶段。为什么？因为你有一个永生很清楚的标杆。我们找工作的选择，我们也会考虑，我如果继续做下去，我可能信仰都没有了。那你就会用永生的一个考虑，你会有很多不同的一个选项。所以当我们的信仰如此的单纯简单，只有一件事向着标杆，我们就能够不断的直跑，不会一直惦记着过去你是什么样的人，过去我受了什么样的伤害，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往前看。所以我觉得信仰里面一定要往前看。我们最后来看一段经文，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希伯来书请参考第十二章，希伯来书的第十二章，十二章我们看一节，我们来看到，我们看一节就好。好，我们一起来读十二章的一节，请读。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哇，这个经文真的很棒。他特别提到这个希伯来书的这个作者特别提到，我们其实在信仰里面好像在跑步一样，不管我一般认定是一个好像马拉松一样，绝对不是短跑，是长跑。那这个长跑我们要备足很多的体力，不是一下子冲刺，所以慢慢去调整，一步一脚印的在信仰道路上非常踏实的迈向我们人生的每一步。但是这个当中，过去离世的人还有过去的古圣徒，他们怎么样？他们在赛跑的旁边的这些光看的这些台上，不断的给我们努力。所以当我们快要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开始读圣经啊，看那古圣徒他们美好的灵性，看见他们美好的结果，似乎又不断的鼓舞我们，这条路是对的，往前走，继续往前走。所以会增加我们不断的信心，好，围绕着我们。好，所以接着呢，我们要怎么样？第一个，放下各样的重担。放下很重要，这个重担可能是我们过去忘不了的东西，人事物都要放下。接着呢，要脱去缠累我们的罪，所以不要再跟罪有很多的纠缠，一定要跟罪划清界限。很多时候因为罪造成我们坠胎，好像圣经里面的要坠胎， 这个罪胎如果沉重，我们是没有办法跑天国路的。好，那接着呢，就是奔那摆在前头的路程，这三件事很重要，放下、脱去、奔那，我们才能够很清醒的能够继续往我们生命的标杆不断的直跑。所以祈勉呢，透过早上的安息日的聚会啊，能够让我们真的能够来忘记背后啊，刚提到的，我们的生命好像一个计算机一样，不管过去的人生，不管我们的去年的生活满不满意，它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求主能够给我们一个像计算机的清除键，每当人生我们都能够重新开始的一个契机，人生过程当中求主 帮助我们能够忘记，借着每一次的祷告能够清除，把各样的垃圾从我们的心中把它除掉，更能够在这个当中不断的向着标杆来直跑。